平安。我们这一阵期间，一方面有花粉过敏，一方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些感冒，我们也求主保守。其实我前几天也是又感冒又花粉过敏，今天上午我儿子塞了一个止咳糖给我，我其实从来不吃药的，为了要讲道就把止咳糖吃下去，所以现在有声音也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我们请那个 David 帮我们放下一张，这个是在上礼拜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左下角这个图片，下面这个图片哈，这个中间这两位你可以看见，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一个是长得很像中国人。那这位美国人呢，他是美国的脸书的这个创始人，叫 Zuckerberg。我们在我们中间对脸书不熟的，如果用微信来做比喻，就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在微信还没开始之前呢，这脸书已经就是相当类似的功能。那脸书大概现在有14亿的人口在用，微信好像是6亿到7亿左右。那他是一个哈佛的，念了2年哈佛之后就辍学了，就去开这个脸书这个公司。过了13年之后，他回来哈佛大学做毕业的这个演讲。然后旁边是他的太太，他太太这太太叫 Priscilla。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住昆西的？可以举手。昆西，住昆西的人哈，有一些哈，好放下哈。他是应该是昆西 High School 的那个这个毕业的，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那他就在这个他的先生 Zuckerberg 要回来哈佛做毕业演讲的时候，前一个礼拜呢，回到了他的母校，就是昆西的高中。然后他讲了几句话。他回到母校呢，他主要的目的呢，他是他这个他们里面的昆西高中老师这样讲，他说这个 Priscilla 呢，在念书的时候，大概就是13、14年前，不对，应该加减是差不多17年前。当时呢，他在昆西高中是网球队跟机器人队的队长。他上完所有的学科呢，自己还去开了一门癌症的生物课。他就发现当时一个特点，普西拉是很关心老师，然后他知道这姑娘长大之后呢，是会很用心去关心别人。然后他回到这里呢，他就讲说，虽然他是家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在高中的时候非常的优秀，但是进入哈佛大学觉得非常难适应，所以他给高中生毕业的这个一个建议就是向外寻求帮助是很重要，那而且要相信其实你不是孤单的呀。因为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几天想看的这个信息是天父的赏赐。那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个他的先生扎克贝尔，他的毕业典礼所讲的一些话，很值得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深思。那但是呢，他的太太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太太是一个很关心旁边的人的一个人，他说我们都不是孤单的。那我们来到主日呢，虽然主日的时候我们人多，所以我们彼此认识的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呢，无论如何，因为主的爱呢，把我们呼召到这里。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是孤单的，主跟我们同在，主也帮助我们慢慢的彼此认识。好，那我们一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互相跟对方问候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互相问候一下。 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一段话，我们也向你承认，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忽悠的这样看过去，我们没有摸到你话语里面的那个精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让你把我们的心打开，在看这段话语的时候，主啊，你求你向我们启开你话语中的奇妙。主啊，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看到你提醒我们，你要我们注意，而且要我们渴慕你的赏赐，天父的赏赐，而不要专注在人的赏赐上面。主啊，你在这段话里面每一句话都是语重心长。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从你的话里面反省、悔改、更新，重新从你的话语里面也重新得力。主啊，你是奇妙的主，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讯息变化的时代，主，你的话语只是安定在天，是我们生命中这个灵魂的锚，锚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奉主圣名求，阿们。我们可能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呢，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这句话呢是对着别人讲的，但不是对着我讲的。所以圣经的话语呢，很多时候就到了我们的身心里面呢，就从我们旁边啪嚓就擦过去，好像对我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但是却让我们拿来去讲别人的时候，却可以是应用上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不要只是去看说这段话用在别人身上是什么意思，这段话用在我们身上又是什么意思。那第一节呢，它事实上第一节就涵盖了从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一个起头。他说我们要小心了，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里讲善事呢，那有不同的解经家呢，他是把它意义再把它扩大一点，他说我们不可将我们的义行，行义的义，跟义心行在人的面前，而故意让他们看见，否则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得着天父的赏赐。然后后面他就用施舍、祷告、禁食来说明为什么他这样说。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因为这个也是我在带福音班的时候的一些经文，我刚好是看到中马田牧师他在对这段经文的一些解释。那他每一段的解释呢，在这段里面呢，我就发现这个对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我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义行想行在人的面前，而且故意叫他们看见呢？然后神就特别提醒说，不仅是不能得天父的赏赐，如果你往后一看呢，第二节的后面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故意要人看见而已，我们是故意要得了人的荣耀。而他说这样子他们就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父的赏赐就没有了。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那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实在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可能是好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也有往好的方面想，但是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 我们的 用心让神去鉴察我们，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有点震撼的，就是表面上我们说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主做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时候做完一件很好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回来呢，可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回来之后回到家里之后，有时候你在想说，哎，我刚刚做的那些事情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做得蛮好的，然后哪些地方有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没有谁来称赞呢？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完全进入这个经文里面的状况。我们心里面是故意要叫人家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们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闪不过圣经的这里面的提醒。我们心里面可能一个彰显出一个更深的一个状况，我心里面更深渴慕的其实不是天父的赏赐，而是人的赏赐。人的赏赐是什么？人的赏赐可能第一个是称赞，再深入了一点赏赐可能是名，可能是利，可能是权。当我们停了在这一步的时候呢，那个天父的赏赐就好像非常的遥远，然后我们的生命越往这个方向走之后呢，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应该是为自己做的，反而我们就根本忘记了天父的赏赐的那个部分。当我们沉迷在自己的赏赐，沉迷在人的赏赐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就卡住，就不大容易前进。那在想这些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图片哈，礼拜四的时候，这个 Rockbear 他不是基督徒哈，我先声明一下，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神是很厉害的，就像刚刚颂扬的祷告，神有时候借着甚至非基督徒的这个背景跟状况呢，来提醒我们，我们事实上在神面前我们走偏了。那 Rockbear 呢，他在毕业典礼里面呢，到底他提的哪三个哪些状况呢？我们刚刚提到说 Rockbear 呢，他是在哈佛念了两年就辍学了，他就不念了，然后他就去撞他的脸书，然后撞了13年之后呢，他现在我们现在人讲说发达了，那哈佛大学请他回来做毕业典礼演讲，他讲得很白，如果我今天脸书没有发达的话呢，你们不会请我回来做毕业典礼的那个演讲。那他在这个演讲里面呢，主要的重点是这样讲，因为对着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等于是全世界的顶尖这些精英，他说我来这里呢，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找到你自己的目标，不仅仅是这个而已。在这个 Rockbear 大概30几岁啊，就等于是最年轻的一代的那个。那 Rockbear 说，你毕业之后的这个真正的目标，不是只是找到你自己的目标而已，而是要帮助别人找到他们的目标。因为这个世界呢，现在我们处的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制造工作，而是制造目标。然后因着这点呢，他讲到三个点。那怎么走到这一步呢？怎么替别人找到他们的目标呢？第一个，他鼓励大家要加入一个有使命感的一个团体，有使命感的一个对象。第二个呢，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你要在这个团体里面塑造定义，让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去追寻这个目标。第三个，当有人加入这个有使命感的团体，然后他们有足够的自由来追寻这个目标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建立起的一个团体呢，不仅仅只是一个本地的团体，而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团体，就是全世界都要连在一起。那你也讲说，哇，你嘴巴讲的容易啊，哦，你这我们的读历史的人，我们 这里经过各式大风大浪的人，你讲的话我不就以前都听过吗？所以他三个方向呢，委身在一个有使命感的对象的团体，要赋予他自由，然后呢，让他全世界呢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然后，当你有这样的推进别人走上这个方向的时候呢，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有这样使命感的人呢，这样就能够帮助人找到他的幸福。”所以我后来在想说，哎，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在看一般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话来看他在考虑什么，他在思考什么。所以他一直在讲一个事情，他说什么是目标？什么是目标？目标就是你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我们是一个英文叫 the sense that we are part of the bigger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 我们有一个强烈感动，我们的奋斗的目标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奋斗而已，我们是奋斗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一个部分，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我们是奋斗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目标。 That we are needed, that we have something better ahead to work for。 因为我们奋斗目标不是只是为自己奋斗，而是为一个比我更大的目标在奋斗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一个事情很清楚的可以往前走。然后他就用了一个他自己的比喻，他讲到脸书大概开始前几年的时候，很多公司很想买，然后他旁边所有的顾问团，所有的跟他一起管理那当时脸书团队的人，每一个人都跟他讲，你别傻了，你赶快现在卖，把这公司卖了，你就可以大发大利。那扎克贝尔呢，我想他在毕业典礼13年之后讲的思路跟他当时思路大概是很类似的，就是说我开一个公司我不是为了钱，我是想往一个更大的目标在走。所以他就拒绝了所有每一个他身边的人说我不卖，然后走到一个地步，他旁边所有人几乎都走光了，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我就在想，他所奋斗的这个他所谓提到的使命是比较怎么讲？我感受到这他所讲的使命是比较属于地上的水平线上的，还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比较更大更远的目标。一个没有信主人，他为一个他所觉得他比较大的目标的时候，他会放下自己的角度，而往那个比较大的目标方向走。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因为特别在美国，我们在美国很容易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容易，因为这整个国家，虽然也有不同的变动跟动荡，但是整个国家相对上对这些事情来讲还是比较安逸的。那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又是一个移民的团体之后呢，我们反而很容易就局限在自己的小小的范围里面，我们考虑的事情也是考虑自己的部分。然后，当我们在当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考虑也是对着我们很狭窄有限的那个部分在考虑。然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然后在马太福音同样第六章，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那个耶稣的主导文呢，他很少是叫你先祷告说你自己的需要，他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接着才是我们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就从扎克贝尔这个演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嘴巴说我们要寻求天父的赏赐，但是在生命里面 其实我们很在乎人的赏识，很在乎自己能够得到现有多少的利害关系，然后我们事实上是停留在一个比扎克贝尔还不如的一个光景。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就很有意思了，那个几乎可以指出我们心里面很多很深入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从三方面来看说，那我们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我们来看说，我们因为神警惕我们，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意行意心，我们在行在人面前的时候故意叫人看见，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三个状况，三个可能性。当我们讲说故意让人看见，第一个很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拿来跟人夸耀，所以可以得人的荣耀。第二个呢，在第二节里面说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面故意要得人耀。那什么叫会堂？那个就在教堂里面。那是什么意思？那你故意要让人看见。再深入一点，你从来没有想过了，你故意要让神看见，那是什么意思？我故意要向神夸耀。所以然后呢，更厉害的是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什么叫左手不知道右手呢？他是讲说，其实你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做完一个好的事情之后呢，回去就想说，哎呀，我刚刚那时候我在哪一点上做得很棒，我应该奖赏我自己一下。那叫什么意思？那叫自我陶醉。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向自己夸耀。所以当我们将一个义行故意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家看见得荣耀的时候呢，原来这带涵盖的三个不同的夸耀，我们向人夸耀，向神夸耀，也向自己夸耀。而当我们一走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这里讲说那样子的话，第二节后面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得到什么赏赐呢？当你向神向人向神向自己夸耀的时候呢，因为你这样的夸耀，其实人已经称赞你，神或许已经称赞你了，或许你已经拿到你想拿到的东西，那天父要给你东西就没有了。那佐马田牧师呢，他里面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这个叫我们一个坐在台上的讲道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你在服侍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的。当你在服侍，在传讲一个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不断在想说啊，我这样传讲，我这样服侍之后，我会不会得到他的夸耀、他的欣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被停在这里了，神的赏赐就从你手上溜走了。弟兄姐妹，当中马田牧师这样提醒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我们有多少次犯了这样的错误，有多少的神的赏赐从我们身边闪过，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停留在人的赏赐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专注在自己的需要，完全忽略了天父的喜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一个非基督徒还更没有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目标。扎克贝尔他说他用三个方式鼓励人去鼓励人去往一个更大目标前进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个要委身在一个有使命的团体。耶稣在马太福音刚来的时候，一开始传讲福音，他这样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一个可以委身、有使命感的一个团体。 委身在这个团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不禁我们要更深的问一下，就是那这个团体它的真正的使命感是什么？为什么如果我到了教会，然后我竟然会落入一个光景，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会想是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感。在马太福音的前面登山宝训，什么叫天国的使命？天国的使命感，天国的这个带领的方式呢？从扎克别的角度说，你如果有使命的话呢，你就会得到幸福。但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地上人所讲的幸福是稍纵即逝，一下就过去的。每一次我们翻到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幸福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就是讲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时候，我们那个八福呢，每一次你用心去读的时候，你就每次被耶稣的八福内心所深深的震撼。因为八福所讲的福跟一般人所讲的幸福呢，几乎是颠倒过来，是颠覆过来的。八福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不是不是中文上的意思，还没有完全翻出来。虚心是指说我到人面前，到神面前，是让我发现我是心灵破产的人，而且是彻底破产的人。这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第一句话就点破了第六章刚刚那个在施舍里面的问题。如果你到了教会，到了这个世界面前，你故意把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将它让人看见，要让故意让得到人的荣耀，那个代表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事实上你是满足的，你心里面觉得你是很丰盛的，你是不需要任何东西的，你心灵不是破产的，更不用说你是心灵彻底破产的。当你这样满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已经远离了那个幸福了。耶稣讲说，心灵彻底破产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15年在 BCC 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碰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坐下来一对一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就神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表面上可能还是风风光光的，但是你用心跟他谈之后，他心里面就把他心里面讲出来，你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心灵破产的人。然后每次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呢，我就跟对方讲一句很实际的话，虽然你现在是心灵破产，很难受，很难过，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但是已经看见你心里面各式各样拦阻你往前进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要跟你说，你这是有福气的，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心灵破产，我很难受，我最难受的还不是别人的问题，我最哀痛的不是别人的问题，我最哀痛的是我在神面前，我在人面前完全站立不住。然后神的福气是，你这样哀痛的话，你的心必得安慰。所以一个心灵破产，一个哀痛的人，他怎么样可能想故意在人面前行善事，然后故意要得人的看见，故意要得人用，你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你走向另外方向的时候呢，那主耶稣说，那你要领受那个从天上来，他给你呼召做进入天国，你要领受一个福分是地上人享受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讲实在话，特别是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有讲了很多次，我们在国语堂里面弟兄姐妹，你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大时代的震荡悲哀，我们都提过，我们也有我们现今时代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动荡，家庭的崩裂，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破产的。 所以我们就要永远牢记着，我们是在神这边破产的时候，那我有什么资格我向人夸耀？我更不敢跟神夸耀，更不敢跟自己夸耀。当我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状况，就是左手不叫右手所做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左手不叫右手所做的，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那个是不仅你做了什么好事，所谓的好事，你的目标永远不是对着自己说，哎呀，主啊，我感谢你，你看我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好。你永远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当你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一个可能状况，就你当你左手跟右手不断的在提醒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在自己的骄傲上锦上添花。当你很有成就的时候，你会成为很骄傲的人。当你还很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自怜。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说我很配。什么叫自怜？自怜就是说这个我应当配得这个，但是我现在没有拿到。所以对自己夸耀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一个问题，那个会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得不到那个福分。我们来再来看一个上面这个图画，下面是拉克贝尔，上面这个图画，上面这个图画呢也是很有意思。你看到旁边最旁边，这个事实上是个乌干达的一个小孩子，然后旁边这个女孩子呢，如果让你们去猜，你一定猜不出来。我说这个女孩子是中国人，你一定不相信，因为看起来不像。这个女孩子呢叫 Yoshi， 她是在台湾长大的一个所谓在台湾叫原住民，叫三地同胞，她是原住里面的一个台湾族。那 Yoshi 呢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念了个大学，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他说他想去非洲看看，看看非洲是不是正像主流媒体所说的那么负面。所以他怀着满腔的热血呢，他到了肯亚、伊索比亚、卢安达、乌干达。他这样说，当我越接近他们的时候呢，或许是看见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我发现自己从热情有希望转向越来越负面、失望、沮丧，最后我面临了是否要继续留在非洲的抉择。我想 Yoshi 呢，他所经历的生命历程，他是 Yoshi 是一个基督徒。 Yoshi 他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来到教会的那个信仰是很像的。我们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很多热情，然后到教会里面呢，哎，你会看到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在成长中，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跟挣扎。当你碰到教会里面大家的软弱、困难、挣扎的时候，哎，你整个热情都往下掉。然后某一天呢，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黑暗的洞里面，心里充满了绝望、恐惧、害怕。但是接着他看到一道光线，一条绳索抛下来，让他的心从绝望转向希望。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乌干达许多人活在贫穷线下，他们需要那一道象征希望的光，也需要有人理解他们的需求，需要转变他们的环境。所以这个 Yoshi 呢，这个有些跟他们一起服侍的也是基督徒，台湾去的一些基督徒，他就发现这个台湾族这个所谓原住民呢，他好像特别能够感受到乌干达这一群贫穷的百姓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翻转的过程。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乌干达转变社会的一个协会，他就投入当地的教育、健康、 技能的发展，还有圣经故事的分享。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一待了，现在2014年到现在待了3年。他经历过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得过2次的疟疾，2次的急性胃肠炎，1次被枪伤，1次被抢劫。但是感谢主，这些让我更坚强。因为他被抢劫的时候呢，那个歹徒呢才是34岁。他就在想，这个真的是神，真的是从八虎里面这个整个翻转过来的一个生命历程。他就想说，他想的不是自己被抢，他想的是为什么一个13、14岁的人会去抢我呢？他想是什么样的因素迫使孩子在3更半夜，在夜间的街头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呢？这些困难跟疑惑反而变成 UC 侍奉主的一个动力。然后终于他一开始开这个协会的时候，很多乌干达的，因为乌干达早年是经历很多大屠杀，他们人跟人之间不是那么容易信任，所以他花了一段时间，当他们村里面的孩子跟家长愿意信任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来接受他们的协助。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相信，我们这么渺小，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波士顿城市，我们这么渺小，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愿意尝试努力。那尤其这样讲，每个人在世上都有使命，而神也使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神可以使用我们成就他奇妙无比的国度。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使命和岗位，应该是踏出的时候，应该要，只要就圣经所讲，神要的是一个愿做的心，只要你愿做，这个其他是神加力的问题。所以 UC 呢，跟扎克北的不同就是，我想扎克北他真的是很用心。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在毕业典礼的前一个礼拜，他去了每一个地方。所以说穿了，你如果仔细看，你如果有机会回去看一下那个扎克北的毕业典礼，你觉得像一个人在竞选总统一样。但是他说他对选举，他对政治是没兴趣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呢是扩大的，所以他问他当时代的年轻人说：“你认为你是谁？”他就发现一个调查结果是，他慢慢的现代年轻人他想的不是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想这个东西。他发现最后慢慢的这整个世代年轻人会想一个东西：我是世界的公民。拉克贝他就为建立一个世界公民、世界社区的这个方式呢，在往这条路走。然后他跟他太太，他们有450亿美金的这个资源，他们就投资，大概好像要投资好几十亿，就准备把这些所有的资源呢，一步步放下来，然后要建立往这样方向去。弟兄姐妹，拉克贝尔建立的是一个水平的地上的一个使命。而刚刚我们那个 Yoshi 呢，它不仅是一个水平的一个使命，它是一个垂直的与神相接的一个使命。Zuckerberg 求的是地上的国、地上的义， Yoshi 跟我们求的是天上的国、天上的义。天上的国、天上的义永远比地上的国、地上的义大好几倍。随着世界历史的转变， Zuckerberg不知道能够往前走多久。对尤西来讲，他的心就像很多过去历代历志的宣教士一样，你用心的往前走，历史是上帝写的，是他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在想什么是天上赏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回到这段话语。第四节说，你施舍的时候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回报你。我们的心对着主的赏赐， 当然我做事不是因为哦，我做这样子所以神可以给我多的更多的赏赐。其实在福音里面更深的一个感受是，主啊，我是不配你任何一点一滴的赏赐，我能做的只是一个仆人的心，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任何神的赏赐都是纯然的恩典，当我们用这样的心去服侍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部分，他什么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一周，求主让我们反省，我有多少事情是在寻求人的赏赐，我有多少事情真的能够默默悔改，安静下来，让来寻求神的赏赐。我们接着用圣餐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经文。圣餐其实就提到天父的主要赏赐。你如果仔细看整本的新旧约，什么是天父最主要赏赐？事实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把自己献给了我们，为我们赎那我们永远没办法赎的赎我们的罪。这个赏赐是永远不会坏，永远不能拿去。